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十月一号，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华盛顿会晤了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两人在举行会谈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就香港民众示威抗议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中美两国最近不断发生争执，从两国军机南海遇险到对伊斯兰国的定性问题，从朝鲜半岛核问题到中国与美国盟友的海上纠纷问题，而目前的香港公民争真普选的行动更是两国间的一个烫手山芋。十月五号，中国国务院侨办旗下的中新社发文公开抨击美国插手战中行动，图谋夺港。香港问题是否会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呢？中美关系下一阶段的走向如何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在现场的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连朝你好。
谢谢主持人。
另外一位是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邓宇文先生，邓先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讨论。邓先您好。
观众朋友好。
是，那同时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
那首先呢，想请韩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十月一号王毅和克里举行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上，两个人是真的是针锋相对啊，都互不相让。那您如何来解读这种他们之间的这种非常态度非常强硬的这种局面呢？
我觉得这个跟很多问题一样，双方都在表述自己立场，仅此而已。没有当然美国的这个态度在香港问题上是很明显的，趋于强硬。中方呢就是一直在强调这是中国的内政。那另外一方面呢，私下的美国政府官员也告诉中方呢，就是说美国不愿意介入这个很深的介入香港问题，那么把自己这个卷进去。所以呢这个就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态势看起来呢，美国只是一种道义上的一种支持而已。但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王毅一直强调这是中国的内政，但实际上这个香港问题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内政，因为它是香港中英之间的对国际做出一个承诺。那么而且呢，这个政治这个权利啊，是国际法所规定的一种基本权利，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发生冲突的时候，当然国际法要有优先的这个地位，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主权当然，这人权应该是要高于主权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历史事件，我觉得可以提一下的，就是我们知道美国争黑人争取民权的时候，在60年代的时候，那么这个也是美国有法律，你不能这个侵犯，不能要保证这个这个隔离是吧？
种族隔离政策，
但是这是有法律的。那么以马丁路斯金这些为首的黑人领袖呢，占据了很多这个公共场所，包括政府机构。那么这些法律当时很错误的法律，这个种族隔离呢，实际上是非不符合人权规定的。那么这个很有意思的时候，中国毛泽东中国政府在60年代的时候就连续两次发表声明，支持所谓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这个种族歧视斗争，支持黑人的抗暴斗争。但一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毛泽东不管他犯了什么很多的这个罪行，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对的。他不对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他鼓励黑人拿起武器来推翻美帝国主义政权，鼓励革命，那这个东西实际上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过去他不说这种是这个干涉内政，但是我们不是说中国做的不对的，我们也这样做，可能就是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人权要高于主权，国际法要高于国内法。
不过我们知道，
即使毛泽东都懂这个道理。
对，
不过他们一直推崇的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他发出这样的呼吁或者号召也是不足为奇的。
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想请人在北京的邓宇文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中美关系呢最近几个月遭遇了很多的这种分歧，产生了很多分歧，比如说对伊斯兰国的定性啊，还有对这个南海上空抵近侦察这个侦察机呢几乎相撞的这些事情，很多的事情加在一起，这次再加上这个香港问题，您觉得香港问题会进一步加深中美之间的分歧吗，邓先生？
我觉得香港问题
对中美会有影响，但是不会有大的影响，就是说这只能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小波澜，就是说香港问题它会加深中方对美方意图的猜疑，就是说中方现在比如讲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讲一直认为是有所谓的境外反华势力、幕后的黑势力等等在搞乱香港。我们姑且不说这个，就是说政府是不是这么相信的，但至少他是这么宣传的，这样的话呢就说明他就是说所对境外这个黑这个反华势力他是一直是警惕的。我看到好像最近今天又报道说什么这个就美国智库的自己的研究员说是这个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李柱铭跟那个钱凤安到美国来的跟什么民主基金会之类的探讨这个建中的这个一些这个方案计划等等。所以说他从几个大的中美关系来看呢，这个香港问题它是一个小问题，就是说特别是这种战争的话，美国政府它仅仅是表示一种道义，我相信这个在香港问题上美国政府它不会介入，但是像例如说民主基金会可能会参与进去，这个有可能。所以说它会就像我刚才讲的会加深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那种战略意图的一个怀疑，但是对中美之间的大的关系不会有什么很明显的影响。
嗯，好，谢谢邓先生。那么刚才邓先生提到这个文章，昨天我也寄给韩先生，寄给您来读。这是中新网在10月5号发表了一篇文章，但是呢，它是引述了《东方日报》，但是《东方日报》这个来源呢，只是他说的这个智库呢，其实是一个在泰国的一个网站。那他的这个就是他所说的观点其实并没有很多的其他的
没有证据，
对，没有证据来证明他。那而且这个分析员呢，他最后说，他说战中的目的真正目的呢并非是民主，而是说华府还有英国还有其他的美国金融界在香港实行软性再殖民的计划。所以那我们也看到中国媒体很多的这个媒体也是一直说是西方反华势力，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那韩先生您怎么解读这个？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是一种我以前觉得好像是一种误判，因为像64的时候那么也是觉得好像是有西方黑势力在背后这个操纵，实际上发现呢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情。现在我觉得不是一个误判的问题了，就是他们打的这个旗号要把这个战中行动啊，这个争取基本人权这个基本选举权的这种行动呢泼污水，要丑化他们，让他们呢觉得这个不敢这个真正采取行动。不仅仅是它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做法，那么首先把这个东西抛出来说黑手怎么怎么样，那我们看到美国领馆在香港领馆发表的这个声明很明显就陷入了他设置的这个圈套，马上就说啊双方应该克制，那么也不表明我们不选边站，就连这个支持民主这个话都不敢讲，因为害怕被说成被抹黑，说成是这个黑手。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整个这个东西呢陷入了中国是预先设置的一个圈套，说是有这个西方黑手怎么样操纵这个战中运动。那我的感觉呢有很多这个非政府组织可能有介入，但是这个非政府在组织的话，它的资源它各方面能力人力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在战中中间呢它不能发挥主导作用，主导作用还是学生，连战中的最早的发起人这个三君子都没有办法来主宰学生的运动。一个社会运动一兴起之后，它就有自己的这个路线，自己的按照自己的途径来发展，不是说外边势力任何势力能够左右的。
我想请教一下邓宇文先生，因为刚才您提到就是这个中国国内的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反华或者西方介入的一个宣传，那刚才我们这个吴欣欣也提出了一些这个反思或反正啊，那我们看到同时在今天就在昨天呢，这个在香港的那个大学里面啊，有一个教授叫 Cliff Bartle， 他是南华早报的编辑啊，那么他在香港大学教课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26岁的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呢突然站起来攻击他，并且大声地说为什么已经回归17年了还要英文授课，然后并且踹这个教授打他的胸部，让他这个到医院里头去验伤去了，然后并且还向警察表示，他说打一个外国人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是不是这样子一个反华宣传已经导致了即使在一个学生到香港求学的学生都可能出现这样子一种所谓反西方的情绪呢？
我觉得这个你觉得这你讲的这个案例我觉得是一个个案，倒不至于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么一个这种宣传会导致学生普遍的这种情况。这只能说是只能说呢这个学生自己的一个判断，但是确实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担心的什么呢，担心的他把就是所谓的这香港成为西方系的这个反华的一个基地，这个东西呢，就说所谓的这个国外这个反华系的，不是这个战中才提的，是以前中国政府过去的一切是抱着这个警惕的，至少是据我所知的话，就是几年前就已经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像这个现在这个战中的这个爆发的，它不是说这个属西方反华系的。在战中这一时刻他们起什么作用，而是说他在战中之前他给战中的这个一些资金的支持，一些这个所谓的思想的指导，一些这个舆论的帮助等等，是这个是属于从良心了现在的这么一个一场突如其来的一个运动。
好，谢谢。
而且他就现在就是说中国政府既属于担心这个问题，他还是说担心的就是从香港问题引发国内的问题，从香港本身来看，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你香港再怎么样的话，可能搞乱的也是香港的一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他更担心的是由香港问题引发国内问题，那就是最害怕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他要紧紧的说，就是说不然就是说这个战中运动一定要无限期蔓延下去，肯定是到时候对方会出现什么结果是很无法预料的。
好的，谢谢邓先生的分析。那我想请教连朝，就是邓先生认为说刚才我们提到那些个案，不过我们看到说其实他也提到说长期以来中国这个媒体或是官媒一直有以西方势力这样子的一个借口或是一个说法啊、那我们看到其实是很多时候例如说像在日本的时候那个钓鱼岛事件的时候就升起一个这种反日的一个情绪，甚至有这个上街这个打砸抢啊，是不是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推波助澜从长期以来引发了这样埋下一种仇外的一个种子，会不会在这样子这样第一个是说这样的做法是否这个恰当呢，那会不会对未来的中国政治或者中国对外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是，我觉得首先呢它是一种这个挑起一个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和，首先呢它也不是一个事实，不是基于事实的，很多都是一种猜测，另外呢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利用这个东西来要挫败这次的这个社会运动，作为一个借口，不给这个香港人的基本的公民权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因为你有黑手在后边，因为他会说我们大部分的这个香港人都是不支持这个东西的，你之所以少数人呢是受了他们的唆使和操纵，蛊惑，而不是真正的要求基本的这个政治权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的最主要的，通过这个泼粪，通过抹黑他们来丑化这个社会运动，这个是他的主要的目的。当然他可能也是最主要的还是不想让这个民主的这个运动啊蔓延到大陆本土。
好，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河北的王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喂。
请讲。请讲。
师傅。我想对香港战中这个发表一些看法。
您说。
我觉得美国之音这段内能够提供一个这个真实客观的报道，非常感谢，因为在国内嘛，一些媒体就是说看不到这些真实的报道。另外，我想对三位股民这种民主意识这种看的看法发表一些。这两天呢听美国之音好多观众打电话，他都要鄙视香港这些民众，他的争取民主这个斗争都采取一种鄙视的看法，我觉得他们这些看法嘛就是偏离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理性的立场， 作为一个民众来说，在国内只能是一种愚民教育，你应该从香港得到一些借鉴，而不应。
好，谢谢河北的王先生，我们知道您的意思了，也非常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接下来请广东的黄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黄先生您好。
好，谢谢。我说呢，这个香港问题啊，跟那个碳水翻译呢，就是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呢，就对美国来说呢，是地铁是一个呢碳水翻译。为什么呢？是地铁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碳水翻译，对不对？所以中国现在中国不比当前的中国了，不比呢，就是江泽民时代的那个中国了。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就是那个南海上第一次建立的时候，头一天晚上那个布什呢，就是下那个冻结啊，三天以后你就叫放人了，又不放人怎么样了？后来就第二天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呢，那个江泽民就把那个美国的飞行员都放回了，到了广州白杨机场了，那个白杨机场了。所以呢，那时候呢，江泽民都怕了。现在的时候呢，是地铁中国大了，所以地铁呢，它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烫手山芋。所以呢，它中国现在就是强盛啊，都不怕那个美国了，这是这样的一回事。另外一个烫手山芋呢，如果香港问题对中国是不是有那个烫手山芋，这样的不是这个烫手山芋。所以那个香港呢，是香港一个地区，你的那个怎么样的事呢？对中国大陆呢，哎，所以说是你那个地方的选举问题。所以
好，广东的黄先生，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只能把您截断到这里。我们最后来请一下广东的刘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我们所剩时间不多，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中共的一贯把持就是，凡是遇到侵害人权、民主议题的借口，就是西方一定使你干涉。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就鼓动九一八反核打砸抢，鼓吹南海问题，把所谓的爱国主义还转移视线，混淆视听，颠倒黑白。香港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共权贵代言人与普通市民的矛盾，是独裁专制与民主文明社会的矛盾，是中共皇权权威主义与公民社会的矛盾。中共最害怕的就是民主，最擅长的就是谎言欺骗和暴力镇压。中共千方百计抹黑民主制度，诋毁民主制度，给百姓灌输奴性洗脑思想。虽然如此，中共还通过雇佣五毛党水军，通过驻外使馆和间谍机构雇佣同乡会、地痞流氓、黑社会和地下党制造假民意。例如这些反战中游行闹剧和破坏战争的闹剧，制造冲突和混乱，给中共和港府制造镇压借口。这些掩耳盗铃的把戏，就是为了延续他自己独裁政权的寿命。谢谢。
好，谢谢广东的刘先生。韩先生有什么回应吗？对这些观众的发言？
他分析得很透彻，他这个是看得很准确。那么这就是中共的这个基本目的，他不想给公民呢以及这个选举的基本权利。但是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民主的一个趋势。那么中共他的这个做法，一人一票，但是呢控制候选人这个做法，实际上在中共党内他已经开始在实行了。所以他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一种民主机制，那么你们应该要采纳。但是我觉得就总的来趋势来讲呢，都是朝这个方向来走。最后其实呢还是一个，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只是一个假民主，真筛选而已。
好，邓玉文先生，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就是这个中美军机险相撞这个事件。我们知道八月底这个两部的这个军机在中国海上空是险些相撞，那么事后呢中美双方两国是互相的指责啊。那您觉得这个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何种影响？而且九月份呢，我们看到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呢是到中国去访问，您觉得这有没有修补双方关系的一个步骤呢？邓先生，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对双方之间有可能是一个好事。好事是什么东西？它可能会建立一种机制，因为我的这个军机双方之间，我也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说包括中国军方跟美国军方之间的这个要建立一些这个。就是说双方今天结束探讨这个问题，要避免今后，虽然就外交这个角度虽然是都很抢眼，就是美国说是今后还要继续，中方也说这个副主这个国这个军委副主席说，如果你要来的话我还是也要进行拦截，但是他们之间 也在探讨，就是怎么来防止这种事情出现了，这个一旦军机双撞这种事情的重来。所以说他可能会建立一种机制。我们看到从那个事件发生以后，至少到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好像这个估计可能还会有这种事，但没披露过来。但是我想可能就是说，不大就是美国飞机就算过去一样的飞到这个属于中国的这个领空这个上方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对中美之间的这个交流，它会产生影响，但是不会产生，我觉得就它仅仅也是这个中美之间大国间隙的一个波折，而且说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波折。因为美国的这个军机到中国的这个领海来侦察，也不是抵近侦察，也不是第一次。过去中国的这个拦截也不是第一次，只不过是接触拦截的比较靠近一点而已。但即使这种这个双方之间的靠近，会使双方之间意识到这个非常危险啊。如果一旦操作失误的话，就是可能的双方，这反而可能处处之间会产生一双方之间会出台一系列的机制问题。我觉得可能反而是坏事变好事。
好，谢谢邓先生。韩先生，您有补充？
我觉得就是我想纠正一个问题，就是美国飞机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国领海和领空，这是要强调的。那么美国飞机呢，所谓抵近，实际上离抵近侦察，实际上是离中国的这个领土差不多200公里以外的区域，这些区域叫做这个所谓经济专属区。海洋军事专属区呢，大部分的国家都承认军事活动是可以，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十几个国家说你不能进行军事活动。那这些海洋军事这个专属经济区呢，同时也是在有争议的地方，不是说中国一家就是说法律上确定这是它的经济区，还有越南，还有这个菲律宾，很多国家都有这个争议。所以呢，不是说中国的这个美国的飞机进入了中国的领空和领海进行抵近侦察，而是在远远的很远的地方来进行这个侦察。这样的侦察呢，美国已经行使了差不多60多年了。
所以是不是有一个国际性的法则？是否中国在崛起的同时，他应该也要去了解说他的这个中国的军事势力在扩张的同时，要了解说在国际上军事运行的一些法则呢？
对，他知道这个法则。他现在问题说，这个是国际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航行自由，是国际法确定的一个原则，在尤其是在这个经济区，在领海专属经济区里头。但是呢，中共因为这个势力强大之后，他就想用实力来改变现行的国际法这个规则，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要值得大家深思的。
邓先生，您刚才说这个中美军机险相撞呢，只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波折啊。您甚至觉得说它可能带来一些好的方面、好的结果，比如说建立这个沟通的机制。但是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呢对这个伊斯兰国的不同的看法呢？那么现在美国是定性它是恐怖组织，但是呢，中国的环球时报呢却说它是无法界定说到底伊斯兰国是一个恐怖组织，还是说是中东政治的必然的一个结果？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把这个环球时报当作中国政府的观点。那是环球时报，我一向瞧这个很多人都把环球时报看成是中国的这个中国政府的豪邪的一个报纸，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环球时报仅仅代表它环球时报的看法，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看法啊。
韩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分歧？
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 ISIS 在伊斯兰国的问题上呢，中国实际上是认同这个美国的基本的反恐这个策略的，但是他知道这个极端的这种穆斯林伊斯兰教他的这个威胁，尤其是对新疆、对中国这个回族这些聚居的地方，那么这种激进思想传过来以后，会对中国的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呢，他不愿意再直接参与美国的对这个伊斯兰国组织的这个打击活动，因为他不愿意介入这些东西。他里边呢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战略的考量，尤其他现在要进入中东，要进入就所谓的西进战略，那么他必须要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穆斯林的这种关系。而且历来呢，中国也没有传统和这个西方国家联手进行武装干涉， 这个是中不符合中国的传统的这个外交政策的。
是，那最后我想请教一下邓玉文先生啊，就是您刚才也提，我们一开始也提到说这个香港战中是不是对这个美中关系会造成一些影响？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在11月的时候就要去造访中国，那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他的前亚太顾问啊 Jeff Bader 他在昨天接受 Wall Street Journal 的采访的时候，特别针对香港问题发表他的看法，他认为说呢，西方有很多的 wishful thinking。就不应该把西方的一些价值强加在中国或者北京的头上，甚至还称赞梁振英这种wait 就是 watching and waiting 就是观看的一个做法，梁振英的做法，他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愚笨的做法哦，所以看起来好像他是走比较温和派的一个走向，那是否这也为奥巴马总统将出访这个中国定下一个基调呢？
我觉得是有这个考虑，因为11月马上到了，这个还一个多月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美国对香港战中的活动起强烈的支持态度，发现了美国的高官的话，这个就是说就放话支持香港战中活动，他肯定会对奥巴马的访华活动造成阴影。所以说，这个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在亚太会议，这个亚太政法组织在11月份在北京召开，也就是说。奥巴马这个访华之后，我觉得包括这个北京的这个中央政府对香港的这个战中活动，它可能会相对来说也会采取一些克制容忍的这个，就是说尽力克制保持克制，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采取一些非常强硬的一个手段。同样的，这个美国政府它可能也是就是说，如果说因为战中事件闹得就中美双方之间互相不愉快的话，那这个奥巴马的访华活动它又会增加一个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讨价还价的讨价的这么一个东西。美中之间的关系波波这个就是这种发生这种波折，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一个是所谓的这个世界霸权国家，一个是所谓的自己认为是崛起的这么一个大国。刚才这位另一位嘉宾说，这个中国强大了要这个助力们强大要改变这个国际规则，这里面这是一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一个毫无逻辑的一个现象。但是这个因为中国认为这个我谈国际规则对自己的是不公正的，而且就是说比如讲国际金融方面的这个世界这个银行包括这国际金融货币组织的话，它的投票规则完全没有反映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所以不但是中国是这样的，包括所谓的金砖这个五国的其他四国，它也有这种改变这种所谓的这个国际规则的这么一个愿望。你不过双方之间的一个博弈，就是说我想改变你想保持，那么双方之间博弈最好达到一个对大家来说都比较有利的一个东西。
好，谢谢邓先生。韩先生，我们最后只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美国在1992年的时候是通过一个美国香港的政策法，那么要求国会呢，要求国务院呢，每年都要送一份香港的报告到国会去进行审议啊。那么您觉得，但这个政策法呢是2007年的时候就是实行15年之后就终止了。您觉得昨天在国务院的那个记者会上呢，有人就提到这个问题，您觉得在目前这个比较敏感的时刻，您觉得美国有没有可能重启这个美国香港的政策法呢？
我觉得有可能会进行讨论，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这个作用，因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很多问题特别多，那么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呢不是以人权为中心的，而是以务实，以这个不是务实就是说很短视，经济方面的这个反恐啊，这些个合作，核方面的这个非核化方面的合作，这个香港问题对他们来说呢是个很小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短视的一个观点。另外呢，我想就是说刚才这个邓先生提到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改变，国际规则的改变，但是这是需要双方，因为国际规则是大家一起来制定的，不能说一个国家强盛了以后我就要用武力用实力来改变这个，应该大家坐下来一起协商改变这个东西，来找到一个和平的这个解决办法。你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要大家来制定这个法律，不是一个国家说了算的问题。另外一个我讲在中美关系上面，我还谈最后一点，那么过去呢就是这次
奥巴马去访问中国，在这个亚太经合会峰会上面，那么可能要跟习近平再进一步的谈。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赖斯去了之后呢，没有谈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建立大国新兴关系。我们知道这个大国新兴关系就是让美国让步，承认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问题的核心利益，这个让步就非常大。这次赖斯根本就没有提所谓的建立大国新兴关系，但是强调建立一个有建设性的美中之间的这种的一个关系，没有谈，因为它这个内涵双方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可能是一个美中关系下一步要一个主要的发展。美国不会按照中国的思路和中国的话语来讨论大国新兴关系。
那么关于奥巴马的访华呢，行程呢，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进行报道啊。时间关系，关于香港问题和美中关系的走向讨论呢，就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朝鲜国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邓宇文先生和韩连朝先生将继续为您点评，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